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呼吸到你那个从天上来的新鲜的气息。主，你要让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开始苏醒过来，使我们苏醒过来，预备好我们的心，特别是在这个月一路月的时候，主，让我们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5779年快要结束，快要进入5780年的时候，主，我们要带着一个全新的生命从你那里而来的，主，开始享受在地上，就开始享受如同在天上的一切的福分。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阿们。进入新世代，我忘记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八月的时候第一次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提过，就是我在飞机上，当飞机快要靠近日本的领空，快要下降的时候，我心里面领受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新的世代开始了。那个感觉是过去好像一个门关上了，让我心里面觉得很陌生，可是又很兴奋，因为要走进一个完全不知道的路中。结果这个礼拜呢，我发现有几个人一个是苏卡哈雷尔的一个他的负责人就是 Rick Ridings， 他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也讲到这一件事情。我的感受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不是一个季节。过去我们是一个季节转换了，我们又进入另外一个季节，又进入另外一个季节。但是呢，今年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进入一个新的世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代，进入一个新的世代，不是一个新的季节。这是我在飞机上所领受的。那下面它是那个我写了，它是在9月18号的时候公布出来的这样一篇文章，他也特别讲到这个新的世代的开始，神开始震动列国。你知道他们的苏卡哈雷尔是在耶路撒冷，他的这个祷告殿是面向着锡安山，面向着整个的锡安山，可以看到圣殿山。他们在那里祷告，常常领受从神来的很多的看见。那这篇文章已经翻好了，我想已经在网上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到，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谢谢二姐，她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让我们心里看到的就是说，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神借着作者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话，讲到当时26节，当时他的声音就是在西乃山，神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不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背这一段经文啊。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思想。今天的妥拉是申命记的第七部分，讲到的是你进去。这一个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捩点，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如同我刚才讲的，来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世代，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最后的一个世代，你们相信吗？你们信吗？感谢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来看二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他怎么说？在他那个时候，两千多年前，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站在橄榄山望着圣殿山，他告诉了门徒们末后要发生的事。在这里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是不是？这样，当你们看见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常常觉得主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都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对着门徒在讲这一些事，人子近了。这些门徒们听得懂吗？我们的夫子主耶稣也说还在这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期待着，在他们当中有人在期待着他就在这个时刻来复兴以色列国，把罗马政府赶出去。但是他在这里讲这一句话，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这一切事就前面那一切他所讲的这些事会发生的事情，你就要知道人子近了。二十四章所讲的我们以前讲过，不重复，你应该要很熟悉。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动荡，国家许多的国家正在受到震动当中，包括以色列，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的他们大选结果在震动着。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句话，是那个世代吗？是他在跟他的门徒讲的那个世代吗？不要忘记啊，主耶稣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不是？他是先知，当他讲完之后不久他上十字架死埋葬，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呢向他的门徒显现四十天之久，也在他们的眼前在橄榄山升上天去。到了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所有的百姓被掳，分散到，这一次不是只分散到巴比伦了，这一次是被分散到地的四极，地的四角，发生过了。但今天我们站在2000年之后，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讲的话语跟我们现在的世代非常的像，你也看见许多事情的发生，使你心中知道，因为他去，天使说什么？这些加利利的渔夫啊，你们抬头望天，你看他怎么去，他又要怎么来？他一定会再来，他来的日子非常近了，他来的日子非常近了，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个世代，我不知道，这种感受，知道进入了一个世代，是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的路，这个世代开始了，有多久不知道，不是一个季节，不是为一个转换的季节，是这个世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仍旧他所讲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应当听。今天我们看到生命记26章，生命记26章，我刚刚已经提过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捩点，极大的一个转捩点，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他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代，而这个全新的世代不再有摩西在他们当中。26章摩西在讲的一件事情，在告诉他们，教导他们，训诲给他们的话语，是有关他们进入那块地之后，进入那块地之后要做的事。而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在旷野做，他们没有办法在世界列国做，他们只能在那一块地做。我们看到在这里摩西，有可能这是他死前站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所讲的这一段话，生命记在这里他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你们一定会进去，你们进去一定会得业，得地为业，你一点都不用怀疑，这是神的心意，一定会做成。所以你进去之后呢，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土产取些来，剩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弟兄姐妹们，你们记不记得，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牧羊人，记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的身份？在此刻，在此刻，他们是牧羊人。从他们祖宗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好了，他们是牧羊人啊。有没有当过农夫？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当过农夫啊。这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个极大的转变？非常大的转变。前不久，摩西才接见了吕便、流便、加德支派，他们说什么？我们的羊群太多，我们的牲畜太多，我们要居住在约旦河东这一边，是不是？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的羊群、牛群太多，我们牲畜太多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说：“你要进去得地为业。”他不考虑够不够水草给他们的牲畜吃，他要讲的是，你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再有玛纳供应你们，不再有磐石出水使你们喝，但是在那里你们要开始做农夫，你们要种植，如同亚当一样，是不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也开始做农夫了，种植。你不种，地就不出产，你就没东西吃。这群百姓开始，生命开始进入一个转换，开始承接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摩西说，你在这里，当你们种植之后，会有地，会有出产，这个时候土产你们要取来装在筐子里。他不是叫他们所有的出产所有的收获都要带去，不是，就是选择出熟的，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神的七个节期里面，神的七个节期里面至少有三个节期，他们是要带着礼物到他所选择的地方去的。是不是？三个节日，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他们要带着他们的礼物到神所拣选的地方。一开始369年是在示罗，我们去过示罗，你看到那个会幕在那个地方，360多年，将近400年。之后呢，又从示罗，我们知道约柜，因为以利最后一个 那位士师，以利的儿子把约柜带出去打仗，最后约柜被掳，是不是？就约柜就不在了。你们想到撒母耳在的时候根本没有约柜，约柜不在，那是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攻取了耶布斯人的城，他称他叫锡安，后来我们知道名字叫做什么，耶路撒冷，改成耶路撒冷，其实早就 叫做撒冷城了。然后大卫爱神，他就把约柜带回来。从此之后，神拣选耶路撒冷，直到今天，直到他要再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神拣选立为他名的地方。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受害，也在那里复活，也在那里升天，也从那里他要再来的地方，耶路撒冷。他要我们，他要百姓带着土，从地里面出产的土产带到神所选择的地方，开始示罗，后来是耶路撒冷。想想看，这一群从来没有种植过的，没有做过农夫的百姓，竟然能够从地里面长出东西来，心里欢喜不欢喜啊？太欢喜了。可是神，摩西在这里告诉摩西，在这里这些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祷告。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的祷告是需要祭司带领祷告的，是不是？对着神带领祷告的。可是只有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每一个来到祭司面前的，来到神面前的，他自己要祷告。而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他从头讲起。他说什么？他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将亡没有希望快要死的人，历史上指的就是雅各。雅各不是到亚兰去吗？到哈兰，然后他受到他的岳父拉班的欺负20年之后回来，回到应许地， 后来我们知道创世纪告诉我们饥荒的时候约瑟先去了，被卖到那里去，后来雅各就带着70个人下到埃及去，来到了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开始只有70个人，可是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在叙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历史。每一个人都要讲我的祖先是谁，我今天这我们到了埃及，我们受苦害，我们后来哭哀哭，神耶和华神听了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摩西在叙述历史，在这里要每一个人自己叙述神在他们当中的历史。你不可以忘记，你不可以忘记你怎么来的，你是本来是谁，你怎么出来的，也不可以忘记他带你出来的那一位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们，你不要看不见啊！你不要不知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们讲三一真神，是不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来。那圣灵怎么样？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有爆发作用，那个爆破作用的那个能力，圣灵的能力，爆炸的大能。在这里摩西要他们讲的就是神用那个爆炸的大能为你们行了神迹奇事，把你们带出来。带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领进这地方。这一句话，这里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在这里是一个见证。它见证什么？见证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亚伯兰那个时候还没改名了，亚伯兰因着神的呼召，他来到了第一站事件，他就在那里足坛敬拜，神在那里对他说话。创世纪第十二章，他说，神说，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一个应许。今天这一句话到了十五章，我们也看到十五章，他说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你们要记得哈，在这个时候，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对亚伯兰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孩子啊，连影儿都没有啊，他没有孩子的。可是神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他们必回到此地。他说，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那就是迦南七族之地，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迦南七族的地。神早就说我要给你，我们知道一直到亚伯兰 一直变成亚伯拉罕死了，埋葬在麦比拉洞，希伯伦的麦比拉洞，之后以撒、雅各都埋葬在那里。这句话都还没有应验过，可是在这里26章，我一定要提历史，让你们能够清楚明白。在这里，你站在神面前，带着这个地的土产来到神面前，你在叙述你自己本来是谁，你是怎么来的，然后那一位神，我的神，用他的大能把我们带出来，行神迹奇事，行在我们面前，带我们进入这一块地。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成就，成就。他们进去得地为业，住在那里。这件事情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读，还在用这个来祷告，非常重要。而这一段祷告其实真的是要使许多世界上许多的国家惭愧，甚至于使居住在以色列地的其他民宗族的人惭愧，也让许多的基督徒惭愧。为什么？我们没有仔细的读圣经，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出去绝对要应验的，绝对会成就的。这块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地，以撒、雅各、以色列的地，神与他们立的约，神一定成就的这块地。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个已经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因为神跟他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许我们今天要碰触一下的，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所以现在教会在全地。对不起，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取消过，这块地是给以色列百姓的，是给以色列国的，与他立约的国。所以我们当我们谈到神与百姓立约，有两个因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百姓，一个是什么？土地，不能分的。土地跟百姓是不能分的，是连在一起的。当百姓不在的时候，这块地就荒凉了。可等百姓回来的时候，这块地就复活了。不能分的，我们都已经成为见证人，我们去过多少次，我们已经看见了。所以在这里，神要他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带着感恩的礼物，这是一个感恩祭啊，来献给神，并且要他们在那里神所拣选的地方，现在就是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一起吃喝欢乐，欢乐。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了，对不对？一年三次神要他们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讲耶路撒冷，到他选择的地方，在那里一起吃喝，一家人欢乐，跟贫穷的人一起吃喝欢乐，那些寡妇孤儿，那些寄居的利未人一起欢乐。为什么？为什么神要他们在那里欢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欢乐两个字神在告诉他们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他让他的百姓，这位神不受空间时间空间限制的神，是在永恒里面 时间空间包含在他里面的这一位神，他所在的地方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的地方，肉体没有办法去的地方，但是他让他的百姓在三个节日，他的节日耶和华的节期里面怎么样一起欢乐。我称他叫做什么，预尝天上的滋味。你要想想看，你们去过天上的人举手，没有人去过。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去过， 我相信了，因为许多不同的人在讲的，神在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做都可以。其实你不觉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本圣经真的是充满神迹奇事吗？充满圣灵灵恩吗？很灵恩吗？整本圣经，你不要跟我讲说旧约圣经不灵恩，我每次一看我就觉得它非常灵恩呢。你不能信呢，你不能信呢，因为你不喜欢灵恩呢。神的灵他对人说话，他让我们预尝天上的滋味，预尝天上的滋味。为什么？不管在示罗，不管在旷野也好，不管在示罗也好，不管在这个耶路撒冷也好，还有圣，不管是会幕，不管是圣殿，什么东西在那里？约柜在那里，你知道吗？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说，这是我跟人面对面会面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一个家具，连着天，连着无限，连着永恒，那个神在那里，他所在的地方整个氛围应该要改变，不是吗？有神同在的地方，荣耀彰显的地方，你不觉得那个整个的氛围会改变吗？不一样啊，你要欢乐要喜乐。我相信当神说你要欢乐要喜乐的时候，绝对不是叫你逼出来说哎呀，我就哈哈哈笑一笑，我心中其实很苦的，不会。你知道吗？当你听从他的话，你带着礼物来，你来朝见他，你来献给他，然后你一起吃喝一起欢喜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喜乐的，欢乐的。所以这个祷告在这个二十六章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带着什么？感恩的心。这群百姓是不是要带着感恩的心？你是不是要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离开过埃及？你是不是出埃及了？你有没有出埃及？你说我没去过埃及，我告诉你，黑暗的权势就是埃及地，如同埃及地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信主耶稣的人都是出埃及的，你一定要出埃及。所以你性情也改变了，你的生命也改变了。你有没有改变？应该改变，是不是？你应该改变。这群百姓牧羊人变成农夫，竟然种出东西来，拿来一点给神。其实他们心里明白，一定明白，或许还是不明白，如同我们一样啊。这是谁给的？是神所赐的，全部都是他的。在这里有一个大见证，迦南人每一年都要求鱼，他们认为是巴利给的鱼，可是这一群百姓进入这一块地之后，他们可以见证一件事情，不是巴利，乃是他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他降时雨使地生长，长出东西来。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我想，我竟然能够 种出东西来，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在美国有一句话叫做绿手指，我通常我知道我没有绿手指，只要不把植物种死就已经很感恩了。但是是神让这个大地长出食物来，不仅长出来，而且是有余，仓房有余的，因为他们听他的话。所以存着感恩的心，领我们进入这一块地，一个极大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老摩西啊，120岁啊，三番两次不停的一直在提醒他们的，你不要忘记。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讲到，你读了妥拉这么久了，你绝对一定会知道的，摩西在讲什么。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是不是？不要忘记你是从埃及出来的，不要忘记谁用大能的手带领你们的，我们的神，是不是？然后谁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何做圣洁的子民。26章最后他说，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这一群百姓是被分别出来的，被分别出来的，分别的意思就是成圣的，归他为圣的，圣洁的，归他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你们现在从一个角度来看，整个世界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国家，有一群人非常的不一样，这一群人只拜一位神，这一群人穿也不一样，吃也不一样，连住都不一样。我常常到以色列，我常常看呢，不管我住什么样好的地方，我都发现他们的房子为什么都不完工啊？总是留很多很多地方是没有完成的。你们不信，你们下去看看呢。后来我就忍不住了，要问问看。就不完工，常常是要提醒他们，这世界非我家，我只是客旅寄居的。你不需要把它弄得，你不需要把它弄得perfect, 完美的。太完美了你舍不得。你说完美的家乡在哪里？在他那里。食衣住行都不一样，过的日子都不一样，这一群百姓。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基督徒非常多，上亿的。人看得出来吗？这群百姓认得出来吗？食衣住行认得出来吗？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可以认得出来，大部分的人认不出来，认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几乎与世人毫无两样。我们刚刚讲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应该是这个生命应该让人看见，这个不是，甚至说这不是地上的人，这个是天上的人，完全不同的。跟你们互勉，摩西在这里讲的，讲来讲去他就一句话，因为神所赐下来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是要做什么的？是要使我们的生命食衣住行完全不一样，分别出来。是为什么？是要使我们能够跟他亲近。我们读立位记，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有祭坛，为什么要献燔祭。希伯来文告诉我们，那个字燔祭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什么呀？来亲近他。 如果你不读，你根本不知道，你只知道筑祭坛、杀祭牲、烧掉、献给神，如此而已。其实神的心意不在这里，他在耶利米书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有告诉你们，你们要筑坛要献祭给我吗？他有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他只要他们能够听他的话，做圣洁的子民，是不是？所以凡祭不是他所要的，他要我们听他的话。摩西非常知道他，所以到后面他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他是你的神，你只有一位神，你没有其他的神，你只有这一位神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你不是在西乃山那边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行吗？所以他才跟你立约吗？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我们已经知道希伯来思想是什么，听而已吗？你听了要怎么去行？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这是神的心意啊，弟兄姐妹们。他为什么要救你出来？使你跟百姓看起来都一样吗？不是，他要你得到称赞，得到美名，如同他告诉亚伯拉罕一样。创世纪十二章，你的名为大，你的名要称为大，这是神的心意，你们明白吗？你是神的百姓，他与你立约，他救你出来，他这些也是要给你的。不管到哪里，你得称赞，你得美名，你得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也就是说，这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或是说我们与他立约，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与他立约的这一群百姓，嫁接进入以色列家的，是不是？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啊。罗马书十一章，不是吗？是不是？我们是被接之进入以色列家的，进入这一家的。我们要，他要我们超乎一切的万民之上。你不要吗？我们说要的人就要活出来。为什么？他说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子民。我常常看有些人在讲，都知道要圣洁，要圣洁，要圣洁，不知道如何圣洁法，所以用了很多的词句去形容。我们学妥拉，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他说什么你就照着做，你的生命就跟他一样圣洁。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就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他说你们要过安息日，这是他立约的一个凭据。安息日是他与你立约的凭据，从来没有取消过的。今天我们随便有人跟我讲，我哪一天要过安息日都可以，我可以礼拜一是我的安息日，礼拜二是我的安息日，礼拜三是我的安息日，天天是我的安息日，感谢主，非常好。就你不要改他的安息日，那是你的安息日，神有神的安息日，他在那一天做证据，你与他立约的凭据，安息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孝敬父母，是不是？使你在世长寿。接下来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利未记十九章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你孝敬父母就是圣洁。他讲的每一句话，你要眷顾贫穷的，你要照顾孤儿寡妇，你不要欺负他们，这就是圣洁，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是这样一位神，充满怜悯慈悲的神。弟兄姐妹们，圣洁不是那么的抽象摸不着， 看不透的。圣洁是全部落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里面。圣洁，因为有我有他的话，他是这么说，我就这么行，我不取消他的话，我不听从人的话，人说取消，谁说的？神没说。我希望教会能够苏醒，能够明白，他是我的神，是我所爱的。当我们说，哦，现在只剩下两个大，最大的诫命，一个就是爱神爱人。我请问你，你怎么去爱神？你怎么去爱人？啊，你怎么去爱神？你怎么去爱人？主耶稣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的，就是爱我的。他的命令在哪里？这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的命令在哪里？就在这里，摩西在告诉你们的，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你说那是摩西律法，我告诉你，摩西没有律法。我觉得真的是要退换这个字，摩西没有律法，所有的话都是从神来的，你知道吗？所有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是摩西的律法，好，感谢神，取消了。从神来的话呢，他说什么？直到天地都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你知道吗？刚刚主耶稣也讲了，直到天地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是吗？是不是？你信吗？但是我们改，我们改他的话。我们今天来看，今天这个很重要，27章开始。他要他们进入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示剑，去过，对不对？在那里有两座山，一座山叫以巴路山，一座山叫基利心山。他说你们要在那里宣告祝福跟咒诅。示剑，你们知道创世纪12章让我们看见亚伯兰带着他的遵行神的命令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在示剑怎么样？我们看了12章第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于是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在这里，约书亚为这件事情筑了一座坛。可是第一座坛是谁筑的？亚伯拉罕筑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父，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筑的。所以这一群百姓第一站进入之后，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筑坛，在那个地方宣告祝福跟咒诅。神拣选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是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神，主耶稣告诉他什么？因为他一定会教导他的子孙秉行公义，遵行我的道。记不记得我们看见在我们看18章，创世纪18章，当耶和华神下来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也就是他的全家，遵行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是神知道亚伯拉罕，他知道他会教导他的孩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一次27章，摩西说你们一进入之后，你们要到示剑，到以巴路山，到 基利新山，在那个地方宣告祝福跟咒诅。我们知道《申命记》是摩西重新在叙述约的过程，到最后约。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约，我们轻看约，我们只知道抓住新约，但是我们不知道约那个对象，立约的对象跟那个约的永恒性。在这里27章让我们清楚的看见永恒主，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主，永活的神，他永远是立约的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对象是谁？另外一个立约的者是谁？以色列百姓，是不是？以色列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带着两块石板，为什么要两块？因为有两方啊，一方是谁？神，一方是谁？以色列百姓。对于神来讲，他立这一次的约就成了。可对百姓来讲呢，一代一代的过去，他们需要重新立约，需要更新那个约。更新那个约是当时的人跟着神再一次的立约，那个约是一样的。在我讲过，我们的未来是神的现在，神已经与所有的他的百姓立约了，但是每一代都是新的，需要立约。27章就是一个典型的更新的约，重新更新的约。问你们，内容有没有改变？内容没有改变，我一定要再讲的，重复讲的又讲，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约没有改变。站在神面前的人不一样了，那一代已经过去了，倒闭在旷野了。这新的一代进去之后，来到曾经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领受，在那筑地一个坛，神向他显现说这块地要给你的，那个地方他们要在那个地方更新一次那个约，再一次更新那个约。所以你不能称他说这个是西乃约，西乃山在那里第一次，这个是在事件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在那里更新了那个约。我们去过，我们知道祭司跟所有的立位人站在山下，他们各六个支派站在两边的山上，他们在讲的时候，那整个的山跟整个的地势好像是一个扩音机一样，每一个人都听得到，每一个人都要说什么阿们阿们，是不是？然后在那个地方献祭，我们也看见了那个遗迹。所以最近巴勒斯坦人啊，那阿拉伯人说这个约书亚的坛是他们的，随便他们说了，没有一句话可以站立得住在神的话语面前。所以之后到28章，我们看见摩西重复又重复的讲，但是这个28章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来思想的。28章讲到祝福，讲到福，不是祝福，是福跟咒诅，福跟咒诅。所有的福跟所有的咒诅。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他不停的重复啊，所以你们看了这个话你都可以背，你应该会背了哈。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喜欢福的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不举手。是你追福还是福追你？大部分的时候啊，是不是你在追？ 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追你，他追你，你不管到哪里他都追着你。你要不要这种福？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都是福。他跟着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他都跟着你。你仇敌来攻打你怎么样？必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慌张了，找不到路了。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再讲一次，他要立你做什么？他的圣名，他的圣洁的名，完全系于说你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两块石板上是十条诫，是不是？十句话，就是十句话。之后我们知道有诫命，我们这是诫命，我们知道有律例，有典章。律例是 hukim， 是不可以更改的，你也不用问为什么的，你就是照做。典章呢 Mishpatim， 就是许多是原则性的，你看到你就会知道，神的话语在教导你。神的话我们讲妥拉、哦、这次再来复习一下，妥拉的意思就是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示，是不是？不是神的律法，是没有错，但是他教导你。今天我们在看祝福，我们也看咒诅。咒诅是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怎么样？追着你，临到你身上。你跑，意思就是你逃也逃不掉。而这两样东西是约，你就会看见，在古代中东近东的这个立约的条款上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非常重要的。最后这你要签字了，你要接受了，你要遵行，祝福随着你，福随着你。你要是不遵行，咒诅就来了。二十八章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条款，是你没有办法随便说这个约已经取消了这样的话，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随便取消的，有福，有咒诅。可是你如果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他在告诉他们，这些咒诅的话是另外一边的福，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我今天昨天晚上在想，其实这个是神真的很爱他们，他要这个福要给他们。你看得很清楚，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所做的一件事情点石成金，你什么样都蒙福都好。可是咒诅呢？咒诅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不要，你不要去做，你不要去做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去做对你是好的，是不是？你不要去做，因为这个对你不好，我爱你，你们不要这样去做，是不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咒诅谁都不要的，在以色列地，在全地没有一个人喜欢今天读这一段咒诅的这个经文。我们刚刚我发现你们也避开了，我们也不读了，不要读了。可是这是一个极大的提醒。而二十八章这些咒诅呢，在历史上 完全应验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完全应验。这不是神喜悦的吗？神喜悦咒诅追随他们吗？他们是他的百姓，一直是他们百姓，永远是他们的百姓，他的百姓。他喜欢咒诅吗？不行，不喜欢。可是神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是约，约约束了神自己，约约束了神自己。他是公义公平的神，他非要做不可，他一定要松手，让这些不愿意在他的保护之下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说，我多次像母鸡一样想把你们怎么样，保护你们，遮盖你们，你们不愿意啊，你们不愿意，你们都不愿意。这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妥拉，神的诫命，他的律例典章，就是像一个母鸡一样要保护着他的小鸡，只要他小鸡能够投靠他，蒙受保护。但是所有的鸡都跑掉了，小鸡都跑掉了、跑掉以后危险就来了，神就让他去了，就让你们去吧。其实我对神的话语常常让我很感动，很感动的。神虽然任凭他们而去，第一，他在圣经里面讲过，我的儿女都不在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他也走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地会荒凉？他的百姓不在的时候，然后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列国去了，在他们当中占作他们的圣所。以西结书说的，他这些都不能解决办法，都一点都不能。最后他拣选一件事，就是他道成肉身，亲自来到这个地上。这个地上已经败坏到极点了，他来，他自己成为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是不是？就是这个咒诅，所有的咒诅，主耶稣基督承担，如同那个伊甸园，他说：“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们吃，但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吃的时候必定死。”一样的，那个是一个是福，一个是咒诅，一条福跟咒诅。人拣选什么？不要吃，不要像神一样。这就是我们人类今天落到这个地步的起源开头。但是神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蛇你要伤他的脚跟。好不容易神带出了一批百姓来，跟他们立约，成为圣民，成为世界上当中是他的珍宝，是他眼中的同人。但这群百姓本性没有改变，一样的不要服，拣选了咒诅。所以这个再一次的神借着以赛亚的口说出来了，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看见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五十三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过犯、罪孽，所有的罪，弟兄姐妹们，罪的定义就是什么？不重红心， 你射过箭，你知道有个红心，不中红心就是罪。但是我们所没有人告诉你的就是那个红心是什么，那个红心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知道吗？就是神的话语。你没有遵行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犯罪了，而这些罪就带来约里面的咒诅。因为是约啊，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约，是约啊，约里面的咒诅就随着了。没有一个人有聪明，神在圣经里面说我的百姓没有聪明，不知道转回，他自己来，他就来了，亲自担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罪孽咒诅归在他身上。我们从无可救药的这个该死该亡当中，因着主耶稣我们被救了，拯救出来。我们落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可以了，他已经做成了。好，过去因为我们不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我们犯罪，我们有咒诅。现在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除去了咒诅，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守诫命律例典章。你觉得这个逻辑说得过去吗？我希望你们有耳朵听的人听啊，有心想的人要想，你要明白啊，说不过去的，你知道吗？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们这是完全不去看圣经在讲什么。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31章告诉我们的，你为什么不能看，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看这个经文呢？为什么要用其他的话来解释呢？耶利米书31章他说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仍旧与以色列家立约。你明白吗？他并没有跟其他国家立约，他过去跟以色列家立约，他分成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约仍在，约仍在。他说我要另立新约，然后呢，这个另立新约的新约呢，对象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百姓没有改变，人就是以色列家。你听进去啊，他说什么？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或是我们要把它改成什么，我要将我的妥拉，我要将我的妥拉，我的教导，我的训诲，我的指示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位神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这位神你不要分他是旧约的神新约的神，他是同一位神，他没有改变过，他没有改变过，你知道吗？同一位神。我们要把整个31章整个读完了，他跟以色列家立的约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我们今天需要认罪悔改，我们以为教会取代，你知道你这一句话一传出去一讲出去，是真的就是侮辱了神，你称他为不可靠的神。他说什么？这些他跟他们立的，若能够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不会的。我们要怎么说我们才能够明白呢？我很感谢神，主耶稣为我承担的是我本来该受的咒诅，这些咒诅我都不想去读的那个咒诅，然后他赐给我圣灵，真理的灵在我里面，使我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他的指示，听见他的教导，我来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话语。所以过去 我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很多人以为说，哦，你就是因为去以色列，你就喜欢犹太人，所以你就效法犹太人。我今天站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是完全错误的。我今天会回到神的话语。完全不是，是神自己坐在我里面的。我还没有到日本，我还没有去以色列之前，他就已经得着我的心。我每次一想到神，我知道他是同一位神。当我在看，我第一次被他碰触的时候，就是当我在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看到这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圣洁的神，竟然降临在那个山上，然后百姓在他的那个山脚下，然后他与他们立这个约。对我来讲，那一次我相信不是出于我，忽然之间被打开，我想这不是小事啊，这件事情不会是小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立约整个的程序，这个我很喜欢历史，我知道那个是在主耶稣来之前150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在西乃山发生的事情。这一位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神，他怎么可能？我要用一句话，就是他千里迢迢的从天上来到地上跟他们立约，他当然不用千里迢迢，他一瞬之间他就可以在那里了。来到这里跟他们立了约，难道他只期望说，他只知道，他无所不知，难道他会说是1500年之后就没有取消了，是这样子吗？整本圣经前面五本书点点滴滴，神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的告诉他们。我感恩这三年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我要讲，所以我需要仔仔细细的去我先听听他讲，我才知道神的话语好的无比，美的无比，你知道吗？妥拉真的是美的无比，让我摸到他的心，他的心真的是充满美善、怜悯、恩慈。而他们告诉我说，律法过去了，你不要去听了。这个谎言，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听进去，这个谎言要从你开始打破，不要再相信，不要再接受了，这是错误的。神的话语，难道主耶稣讲的话你都不听吗？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新约圣经啊，手中所有的就是妥拉卷啊，你知道吗？妥拉卷啊，妥拉卷里面不包括诗篇，不包括先知的书，你知道吗？就是妥拉卷五本书，神的话语里面是充满生命。摩西没有说谎，这里面是生命，是生命。当你听了之后，你听进去之后，你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可以与世界上来的那些败坏的情欲完全没有关系，除掉，因为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在你的里面提醒你，在你的里面更新你，洗净你，是他的话语。所以当我接受了耶稣啊，主耶稣之后，蒙受了这样极大的救恩，我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我就要回到神的话语，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是我所要学习的，是我所要知道的，我要听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比蜜甘甜，甚至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是不是？我们常常背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你不要前面这本书，这个就是光了，生命的光了。因此弟兄姐妹们，生命记二十七章在这里，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是一个委身的和新的回应，是我 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做一个尾声的回应，你要做一个从心里面出来的回应。这是一个呼召，告诉你祝福跟咒诅，福跟咒诅在那里宣告，不是一个仪式而已，不是一个仪式而已，你耳朵听进去了，希伯来思想，耳朵听进去的，落在你的心上，心中，你的心有神的话语进来，应该是好土，不应该有荆棘，不应该是石头，不应该是任何不好的土，你的心应该是好土。所以从此之后呢，你可以长出百倍、六十倍，最少是二十倍，你的好土就开始因为神的话长出来。明白吗？只有一种土，只有一种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种子，神的话语就是种子，种到你的心田上，好土，你是好土。所以在这里27章，今天你用一个眼睛来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神圣的呼召，你听进去，你阿们阿们阿们了，对不对？分别为圣的 呼召，在事件，在以巴路山，在基利心山，你在那里领受，你要委身，主，我听见了你的话语，我要，我拣选，我阿们阿们阿们，因为这是一个从你那里来的呼召，神圣的呼召，是一个自己要分别为圣的呼召。你要不要回应这个呼召？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回应这个呼召吗？你自己要问你自己，你听见了，你要回应，谦卑下来，仔细来读神的话语，不要再让谎言来将你的福分夺走。你知道这个谎言说这个已经过去了，不，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了，我觉得摩西都要哭了，这不是我的律法，这是神的话，你知道吗？是神的话。所以谁最高兴？撒旦最高兴啊！你不要守，撒旦最高兴，嘿嘿嘿嘿嘿，他在旁边笑了，你知道吗？你说只要爱神爱人就好了，你爱神吗？我问你，讲这句话的人，我问你，你爱神吗？你爱神吗？你自己定义的吗？还是神定义的？你爱人吗？你能够爱人吗？大部分人会告诉我说，我爱那些我爱的人，我不爱的就没有办法爱了，对不对？可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妥拉告诉我不是这样。所以当我在跟弟兄姐妹们讲话的时候，你说你在听妥拉，我看你的生命，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我看你讲出来的话，我就知道你听到哪里，你真的听进去了吗？还是你只听到妥拉？我跟随妥拉，落实在生活里面，落实在他的话语，落实在食衣住行每一方面，你知道吗？所以申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节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怎么样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敬畏他，我们讲过敬畏，对不对？我们讲过敬畏神。我也要告诉你们，这个新的世代，我已经进入这个新的世代，带着你们一起进入这个新的世代。有一个听到许多人在讲，神开始要让他的百姓恢复敬畏他，敬畏他，因为我们不敬畏他，就个人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不敬畏他，我们连他的话都不敬畏，我们认为说已经过去，我们已经取消了，这就不敬畏，你知道吗？他讲的话你把它当成话。所以我们看到敬畏神的灵将会在这个照耶稣来之前，这个灵一定会遍满全地，一定会在他百姓当中，属于他的真正的百姓当中开始，你会开始认真的思想，你会开始真正的抓住，你会常常被这句话来提醒。我们看到讲过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的本砍掉了，现在要从那里重新生出来一条，就是 弥赛亚，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从弥赛亚里面出来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一定要结果子，我们要结果子，就是使他有智慧，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不要偏了，你不要不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你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求圣灵帮忙啊，帮助你啊。你是不是以敬畏他为乐？什么叫敬畏？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讲，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敬畏他。当他说什么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心中喜乐，就以他为乐。他有诗篇25篇12到14节也这么讲，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今天很多人不太敢找牧师讲话，因为我常常会讲，你在选择不要走哪一条路，我会用这句话回答你，敬畏耶和华，他要指示你，他必指示你当选择的路。不用找牧师了，神的话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去听，想要听那个你想听的话，他在这里已经告诉你了，敬畏他，他说什么你做什么。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你喜不喜欢啊？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他们要承受地土啊？因着你敬畏神，安然居住， Shalom 平安，没有任何人可以侵犯你，没有人可以把你的产业夺走，你是 Shalom， 你晚上躺下去就睡觉，没有任何烦恼在你的里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常常在讲，最重要的不是宗教，是什么？是关系啊！你要与他有关系啊！你与耶稣没有关系，你就没关系，你就完全没关系了，你知道吗？你要有关系，怎么有关系法？敬畏他，敬畏他。刚刚已经讲，约翰福音14章21节，你爱我，你就遵循我的命令。这是神的定义，你怎么爱他？所以你今天不要说我爱神爱人就好了。他说什么？他说是要遵循他的命令，不是你自己定义的啊、哦！我知道我很爱他，我很爱他，嘴巴而已啊，嘴巴到心很短呢、啊。你要与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知道他敬畏我。你知道神也会伤心吗？啊，你知不知道他也会忧伤吗？因为人不要不敬畏他，人不听他的话，不把他的话当话，不把他当神，神伤心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第六章心中极其忧伤，所以他最后用洪水灭尸。还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哭了。你们知道这句话吗？耶稣哭了，耶稣也哭了。为什么哭？因为他们不信了，不信了，不信他的话，哭了。所以你今天能不能站在一个立场说，神也有感情，因为他造我们，我们都有感情，对不对？神有感觉，有感情的，他等候你啊，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呢。你敬畏他，你就能够明白他的约，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守约施慈爱的，他的约是直到永永远远的。神要指示我，我会知道。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耳可听的都会听见，成为敬畏他的人。诗篇34篇，哇，这个你们一定要，太多好的经文你们应该要尝试着去背啊。我下个礼拜不能没有考试了，所以你们要背啊，背是为你们好，所以就跟刚刚讲跟咒诅一样，咒诅是为你们好，你知道这是咒诅，不要去碰，是不是好？是不是福？是另外一个福啊。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阿们。要不要一无所缺？你有没有缺乏？ 我没有太多缺乏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敬畏他。圣经讲的不是我，不要骂牧师。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神的话，什么好处都不缺。在他那里，那天我听到一个人讲，很有意思。他手术台上死掉了45分钟，后来45分钟他意象里面被 带到天堂去了。然后呢，他 我听很多，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讲的，他说他看着天使一直在看地上，那天使说你看什么，他说我看你有没有影子，就天使跟他讲说在天上没有黑暗，只有光，没有影子。你信不信由你啊，我只是插话进来。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大卫说，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你知道大卫是唯一神说什么？合我心意的，是不是？所以他说，你们来听我，听我的话。34，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话，喜欢存活的人举手，爱慕长寿的人举手。可是你长寿没有美福，没有意思啊！你又长寿又得享美福的举手，感谢主。他说什么？你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不要拉胸 hara。我们已经学会这个字了，对不对？不要拉胸 hara，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嘴唇连着心，嘴唇只是你的工具，你的心是诡诈的，你说出来的话是诡诈的。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么简单啊，太简单了，你不觉得很简单吗？这是大卫告诉我们的，神所喜悦的大卫，敬畏耶和华的道，不要拉胸哈拉，就这么简单。勒住你的舌头，不要批评，不要讲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一点都没有，一点没有一寸一分一厘的真实。不要讲吧，伤害你自己。当我们嘴巴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这个讲出来的时候，就伤害你自己，你知道吗？半真半假都不行，干脆不要讲，放在心上。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们从现在开始，当我们想要讲什么话的时候，尽量讲造就人的话。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批评的话，你喜欢吗？你喜欢人家批评你吗？一天到晚批评你吗？喜欢吗？不喜欢的，情绪都低落了，对不对？不要。我们喜欢听什么？造就的话，不是奉承的话，不是阿谀的话，不是哦，是不是这些，就是造就的话，讲造就的话，鼓励的话，鼓励人造就人的话。那我们朝着这个方面去行，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你一定会勒住你的舌头，你一定会 勒住你的舌头。第三点，敬畏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哈哈，现在说这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人怎么办呢？他说你要甚喜爱他的命令。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背，我听到很多人会背诗篇119篇，但是不要前面，这个是旧约过去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矛盾，你知道吗？119篇讲的每一节都是在讲妥拉，都是在讲神的话。你要搞清楚啊。诗人在写这个的时候手中只有这本圣经，知道吗？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现在不只有关系到你，关系到你的后裔了， 敬畏耶和华，喜爱他的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裔后代必要蒙福。读不下去。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这些话语实在太宝贵了。你不仅是一无所缺，蒙福啊，强盛，蒙福强盛，家中有货物，有钱财，公义存到永远，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福啊。你不要客气的说啊，不好意思，我不好，我不够，我不要了。你当然要，他已经告诉你一条路走，你可以要从神那里领受他要给你的这一切的美福，就是敬畏他，遵守他的命令。摩西说什么？他的命令不难守的，在申命记后面不难守的，是因为人夸大夸大夸大说律法律法律法，然后你就把世界上的律法加进来，然后啊、哦，律法我不要，我做不到，你又上当了。神的话语美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一面读我一面祷告，主你帮助我，我要遵行你的道，我要遵行你的话。所以不要说你还需要去听什么特会，你还需要去听什么某某牧师，不要听牧师讲什么，神的话语就在这里已经告诉你了，不是吗？他已经一条路给你了，已经一条路给你了。新约也有讲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在前面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要问你们，保罗在跟谁讲话啊？我知道他在跟哥林多教会讲话，没错，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可是保罗称他们是圣徒，你知道吗？保罗称他们是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是宝血买赎的，是圣徒。在这里他说我们有这个应许，提醒我们就当洁净自己。我不是有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洁净我一次就够了吗？洁净我了啊，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怎么还会有污秽呢？保罗你在讲什么？他是在对基督徒讲话，你知道吗？保罗头脑没有不清楚啊，他讲得很清楚啊。可见得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只是一个开始啊。你里面还有很多我们需要除去从世上来的情欲，对不对？这个也是在对基督徒讲话，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原来常常不干净的，感谢主这个月大家一起悔改归向他，他除去你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你说主耶稣的宝血不是大有功效可以洁净吗？你还在地上，我们在等候得赎的日子，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怎么洁净你自己？神的话，神的话，就不要迷信了。你老是讲神的话，我告诉你，你去试试看就知道，神的话真的有大有功能啊。当你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你做错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神的话一进来，你立刻就什么认罪悔改，洁净了，洗净了，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再一次永远可以支取他的宝血。敬畏神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可以成圣，成为圣洁，真正成圣，成为圣民，是他所爱的。我相信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成的、完工的、成品。可是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相信圣经告诉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在他的圣洁的光中一照， 我很相信，当你要跟主耶稣说对不起啊，我怎么，他一定会说你在说什么？你明白吗？因为在他那里，他已经不纪念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睡觉之前，我们每一天洁净自己，认罪悔改，洁净自己。你不晓得你半夜是不是要去见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认罪悔改是对的。你一认罪，他不记得了，去涂抹了，像后云消散，像薄云 灭没一样，没有了，看不见了，就在深海里，再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必须要不停的，我们 不停的在做洁净的工作。这是圣经讲的话，不是我。最后我们看到29章最后一句，29章第9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怎么样亨通。你喜不喜欢亨通？我们都很喜欢神的话，神的话真的好，是不是？每一句话都好。我看到你们，我们都要我们要这个所有的好，蒙福的，亨通的。要你知道亨通的英文叫什么吗？ prosper。 这句话你们也有没有听过？这个现在几十年来有一个神学叫做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丰盛神学，听过没有？最近不久以前那个丰盛神学的最第一把交椅的新班尼，听过没有？新班尼他认罪悔改，他说我过去传讲丰盛神学，我错了，我现在在看圣经，我看不到我以前所看到的。他以前是要人家，你要拿钱来当做种子投资啊，就是你拿1000块奉献1000块，你就会得1000块的那个奖赏。所以多少人把钱就这样奉献，他悔改了，感谢神。他说我在圣经里面看不到，感谢神。我今天要告诉你们，圣经告诉我们你怎么可以亨通。你要不要亨通？要不要？刚刚这一句话，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怎么样亨通。你不要觉得无力了，哎呀，原来是要遵行你的话我才能够亨通哦，才能够，不难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字哦， sakal， 亨通。然后它还有一个意思是理解，你就能够理解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明智，你就会有智慧分辨，然后你就会繁荣，如同以撒一样，在饥荒的时候他种植竟然有百倍的收成，繁荣，别人不能你能，然后你有指导神的话语，顺利，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而且成功啊，不会失败，在神没有失败。你们听好，在神没有失败，在神没有那种去打仗会失败的，没有，神一定成功。平安 Shalom， 我们知道真正 Shalom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生命里面所有那些黑暗权势的权柄全部被打碎了，这叫平安 Shalom， 昌盛通达。圣经很多，我只写出来一点，你们自己去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亨通的意思。当你谨守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你自然就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敬畏他，然后他的话语使你亨通，使你成功，使你有智慧，使你一切顺利。那你记不记得我在以赛亚书55章讲过一个亨通，神说我的话发他出去 绝对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我发他去所要成就的，凡事亨通，有没有？记不记得55章？我们看55章第11节，我口所说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一讲出去一定亨通，这个字不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字 Zalak， 这个字不一样。这个字呢， 也是亨通。以赛亚书55章11节所有的那个亨通用的是这个字，繁荣昌盛，而且呢促使你成功得胜。谁会促使你成功？神一定促使你成功，使你得胜。神一定使你得胜，神一定使你行事通达，神一定使你的生命能充满爆发点，神一定使你生命大力的突破，而且神一定使你的生命怎么样尽都顺利。这是有一个极大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如同约瑟。你记不记得约瑟？约瑟也是，约瑟不管他遇见什么事情，可是你发现圣经一直在讲他一句话，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做的凡事都顺利，对不对？在人眼中看大家都喜欢他，他做什么事情一碰都是顺利的。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亨通，神与他同在，就是这个亨通 prosper。 他不要都不行，因为神一定让他亨通，你明白吗？所以这两个字我们放在一起，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有智慧，你会有知识，所以你所选择的话，他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指示你一条当行的路，你去走亨通。还有一个亨通就是你遵行他的话，你有他的话，他告诉你，比如说他这是我的应许，这一块地是要你的，一定要给你，要不然一定会给你，神就一定留意保守，使这件事情怎么样亨通进去，没有一个仇敌可以站立得住。就像他对约书亚讲的，你不要害怕，平生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面前的，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样的一个亨通。你要不要这个亨通？我们要。所以我告诉你，世界上人在讲的亨通跟神所讲的亨通是完全两回事，你知道吗？但所以你会觉得你绝对不要去碰那个昌盛，你绝对不要去碰那个繁荣，你绝对不要去碰那个有钱，你错了，你又上当了。你遵行神的话语，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亨通追着你，明白吗？所有的福都要追着你，这是神的话，是我所信的，你信不信？我遵行他的话，我知道他所讲的话，在他那里毫无黑暗，没有影子都没有，在那里只有光。他的话语一出来，一定要成就他话语所发出来的话语。你要读神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有时候太，我不要讲你们太，我要说造就的话，对不对？你们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对你讲话，这个就是他对你讲话，他的话语对你讲话，你就是抓住他，这个就是就一定成就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试过？我真的是一生里面每次读很多神的话，当我在祷告，我在寻求，你等候他，寻求他的时候，你寻求他的话的时候，圣经的话会对我讲话，会对我讲话，然后我就抓住他，我说这是我的，就谢谢你，感谢你，我知道这是你给我的。而当我深信这是话是给我的时候，充满能力的那个话语，充满能力的，你就可以亨通，明白吗？我要讲的就是他叫我到日本来，很清楚，我一定要搞清楚。最后我搞清楚了，我非来不可。我来，从那一天到今天，我没有带任何东西，神供应一直到今天，明白吗？他使我路亨通。我不需要说好了，我你们都听过我的见证啊，我钱用光我就回去了，我就常常笑着，口袋里面还有1000块日币，我都要留下来，那是有钱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明白吗？因为是神给我的话，神带领我的话，他给我许多的应许，我抓住他，我天天祷告，我提醒他，我提醒他的意思是我信他，就一定要使这个路亨通，明白吗？所以你要是不读神的话，圣经，你老是说神都不跟我讲话，我不知道。你不读他的话，他要跟你讲话，你也看不见，你也听不见呢。 读圣经，殷勤读圣经。他说你们如果竭力的寻找我，你一定会寻见。你要竭力的进入真理里面，进入他的话语里面。所以亨通是神永恒国度实质的亨通，实质的，不是抽象的，是真实的亨通。而且这个亨通连到永恒国度，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的，不是吗？这是神的话语。所以他让你亨通连到永恒。主耶稣说你不要把钱财留在这个地上，地上会长虫啊，会被贼来偷啊，你要把你的钱财怎么样放在天上，一分钱都不会被偷走，都是你的，还会加倍的给你。问题是你信不信？我信，我照做，我听他的话，我去做，果然不错。这是神主动赐予的亨通，不是人为的，是神主动赐予的。意思就是这个亨通会追你啊，人要看见的，你生命不一样，你敬畏神，人家要看见的。哇，你怎么凡事都亨通？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啊！约瑟一直是亨通的，甚至于他在波提乏家里当奴隶也是亨通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到监牢里面、地牢里面，他还是亨通的，你知道吗？直到他被提出来做宰相，人就是亨通的。属神的人完全超越这一切，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亨通的。亨通是神的恩宠跟眷顾，他就是爱你，他有恩宠在你身上眷顾你。所以我说这个亨通全系于我们结束今天的话语，这些律例典章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这是从今天的话语里面抓出来的，摩西重复又重复的，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要听啊，要听啊，要听啊，听还要从顺服，谨遵行他的诫命、律例，不要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吃猪肉？为什么不能吃虾？我们已经讲太多，我们不需要再讲了啊！你知道，因为他说你就做，因为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归我为圣。你们吃了，你们就不洁净，就是这个意思。要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摩西深深的知道那个奥秘，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这是约。在约里面，神一定要守约，他一定要赐福给你，因为你遵行这个约一切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送给你们每一个人，今天送给你们每一个人亨通，而你已经知道怎么走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感谢神，我回到原来，进入新世代，你要存着感恩的心，你知道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没有一点是出于你自己，你可以自夸的，你可以夸口的。哎呀，我太聪明了，但我聪明是他给我的，所以我聪明，一点都不是。他让我有力，他帮助我，感恩的心。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就是蒙福的人，知道吗？凡事你感恩，交出你的主权，这是最难的。特别是在讲到这个十一奉献，我来不及，我就插进去，我一定要提。牧师可以讲十一奉献，为什么？因为我也十一奉献，超过你们，有时候超过十二奉献，更多都有。我知道这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他感动我，因为这是他的话语，我一定要做。这就是他的话语，你知道吗？神需要钱吗？我问你们， 需要，可是他选择一条使你蒙福的道路，就是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主权。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抓，我希望我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都不要动，不要去动它，这是我的。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财主说，我今天要到造很大的仓房来收集我所有的这个我的财产呢、啊。然后主耶稣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了，你能带走吗？带不走。不是，我刚刚已经讲过，神不是不要你有钱，不是要你不亨通，不是要你不繁荣，不是他要全部要给你，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照他讲的话。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他唯一邀请你们来试试看的就是什么？把我家当你当那的粮要送到我家来，然后试试看我会不会使你的从天上打开窗户倾倒下来给你，甚至使你无处可容。你们有没有试过？其实都不用试，我重新，因为我遵循他的话，我愿意，他的话真实的。你要突破，你要交出主权。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你蒙福之道，蒙福之道十一，至少十一，政府都要收10%了，对不对？啊，那个税金，对不对？你没办法，你一定要给啊！你不给，你就买不到东西了，不是吗？他会不会再还给你？不会。天上的阿巴父说，你给我十分之一进入我的家，使我家有粮，然后呢，他说我会报答你，让你甚至无处可容。有这样子的，你们自己去想好了。要敬畏神，刚刚已经讲很多了，要分别自己为圣，要知道你是不一样的。在世人当中，你是不是讲话谈吐行为都跟外面的人一模一样呢？你有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让人家可以闻到馨香之气，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呢？是不是让人家看到你说我相信你，因为你的身上发出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我可以信你。你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要分别自己为圣，回归妥拉，唯一的道路。你摸不到，瞎子摸象，你摸不到，你摸不到东西。神的话语里面有形有体的，在每一个层面都讲到了。你不读你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不读你不知道，妥拉里面真的是太美了，太美了。所以我们许多的人今天学习了妥拉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学习了妥拉之后，我整本圣经明白了，保罗在讲什么明白了，你知道吗？你们是有福的。然后我们领受丰盛的生命，今生一直到来生，蒙福亨通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虚无缥缈在空中飘，有一天的是今生可以开始的，你知道吗？你要吗？没有声音了。我们这样子做，存着感恩的心，常常感恩，交出主权，做不到的地方认罪悔改，再继续交出主权，敬畏神，分别自己为圣，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回归妥拉，警醒，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话。好像你买了一个很复杂的机器回家，你不知道怎么用，它一定跟着一本手册一样，是不是？你一定要看这本手册，你才可以操纵洗衣机也好。洗衣机因为太简单了，这个什么机器都好，你需要看那个手册。我们如何成为圣洁的子民？看这本手册，神教导我们的手册，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然后这个新世代的终点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耶稣啊的再来，直到那日，已经指日可见了。弟兄姐妹们，但愿今天所讲论的能够在你的心中震动你，把那个不属于神国的全部震动掉， 属于神国的存留下来，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起立一起祷告。哈利路亚。阿维努小巴小马音，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借着摩西的口，再一次的重新的让我们看见主你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婚约，这个约书是永远长存的，是最美丽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更新，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我们再也不会离开。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升上天的时候，赐下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来，就是要在我们心中来教导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站在这里，我们已经借着主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今天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站在这里。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感恩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而来，使我们能够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过去在黑暗权势，其实我们的主权是落在那个黑暗权势撒旦的手中，如今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在你的成为你的儿子的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我们请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做王掌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来效法你行走在地上的路，也让我们能够敬畏你。主啊，你将那个敬畏神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需要领受敬畏你的灵，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仍旧是任凭己意的，个人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主今天赐给我们敬畏你的灵，好使我们能够行你眼中看为善为义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会让我们提醒我们，我入我出，我们不仅服药追随我们，世人要看见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群人。如果有人要问我们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做见证，因为我们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子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带领我们有一个心回到头了。主耶稣已经将所有的咒诅都除掉了，我们今天没有恐惧，没有这些咒诅的恐惧，我们只有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蒙福的证据。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今生今世在这里在地上能够活出繁荣昌盛美好见证欢乐喜乐的亨通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